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
习近平结束北韩访问，返回北京啦。按照中共官方嘅讲法，呢个系一场友谊之旅、团结之旅、胜利之旅。央视镜头入边，中朝友谊牢不可破。新华社嘅稿件入边，双方关系进入新嘅历史高度。但有趣的是，这场被北京精心包装的外交show，最后抢走头条的不是联合声明，不是合作协议，而是一副眼镜。没错，就是一副眼镜。一张朝中社公开发表的相片，意外撕开了中共宣传体系最敏感的一个口。而耐人寻味的是，在之后的植树活动里面，金正恩的名字竟然压过了习近平。再向深处看，这次访问其实暴露出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事实，今日的北韩已经不是过去那个为北京马首是瞻的小兄弟了。另外还有消失的公主金珠外为什么被藏起来，今日我们就从多个细节来看看这次北韩之行背后真正的政治信号。6月8号晚，北韩平壤剧场入面灯光璀璨，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夫妇的陪同下收睇文艺演出。骤眼睇一切正常，但是等等，朝中社放出来的相片入面，72岁的习近平戴着一副细框老花眼镜，63岁的彭丽媛亦都罕见戴着黑框眼镜，出现了夫妻双双戴眼镜的画面。如果放在任何正常国家，这个是一张再普通不过的生活相片。但想想，这个是你第几次在公开场合看到习近平戴眼镜，可能一只手就数得完。在中共政治语境里面，戴眼镜是高度敏感的画面，因为中共从来都不准许最高领导人显得老。好发外界发现一个奇怪现象，朝中社公开发布的这张相片，但是新华社、央视以及外交部官方网站发布的相片和影片里面，几乎找不到习近平戴眼镜的镜头，就好像有人在后台进行了一次精准删除。为什么？因为对中共来说，眼镜从来都不单只是眼镜，它代表年龄、代表衰老、代表健康情况、代表一个最高领导人正在变老的事实。而这个刚刚就是中共最不愿意被外界看到的东西。在官方的描述里面，习近平必须永远精力充沛，永远神采奕奕，永远高瞻远瞩，永远洞察秋毫。一旦公开戴上老花镜，大家即刻就会联想到另一件事，他已经72岁了，时间正在追赶这位终身执政者。长期以来，中共宣传系统被习近平建立的形象是什么？高瞻远瞩，洞察一切，一个需要戴老花镜的领袖怎么洞察一切？一个72岁的老人怎么会高瞻远瞩？所以中共的处理策略讲穿了就是一个字，删。这个不是技术问题，这个是政治任务。但其实这个也不是习近平第一次戴眼镜。2015年俄罗斯红场阅兵期间，习近平和彭丽媛戴眼镜收睇演出的画面就曾经流出，当时大陆网络一片热议，之后相关的镜头逐渐消失。这次朝中社偏偏就将相片发出来，而且还是高清正面照。中共媒体能够删自己的图，北韩媒体的相片你删得到吗？亦很难相信北韩不知道北京的忌讳。那问题是，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发？答案很可能只有一个，金正恩是故意的，或者说不经意地踩了上去。这个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羞辱，金正恩没有用导弹，没有用核试爆，没有公开批评习近平，没有发表任何不友善言论，只是用了一张相片，将北京最不愿意公开的画面公开给全世界看。 一个令北京的外交胜利叙事碎了一地。这种操作在政治上有个名叫高级黑。更加讽刺的是，这次北韩仪仗队员还叫出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的口号，过去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在共产党国家的政治文化里面缺什么嗌什么。当金正恩需要用这种方式来关心习近平的健康时，刚刚就证实了外界对习健康情况的猜测。金正恩是不是处处都在玩高级黑？如果说眼镜相片还可以解释为无心之失，那这第二件事就是赤裸裸的政治表态了。习金会期间有一个植树纪念碑揭幕仪式，纪念碑上刻着两个人的名，金正恩、习近平。你仔细看下那块碑，金正恩三个字的字号明显大过习近平三个字。不要小看这个细节，在北韩这个高度讲究政治象征的国家，每一张相片、每一个站位、每一个镜头，甚至每一个字体大小都经过严格设计。在这样的体制里面，名字大小绝不可能是排版失误，它代表的是地位，代表的是主持，代表的是权力排位次序。名字的大小就是权力的大小，谁的名大谁个就是主角，谁个的名小谁个就是配角。过去中朝关系的默认格局是什么？北京是老大哥，平壤是小兄弟，金正恩见习近平姿态是汇报工作。如果是十年前，平壤几乎不可能做出这种安排，那个时候北韩还高度依赖中国，但今日情况不同了，北京不再是唯一选择。这块碑也都不一样了，金正恩将格局反过来了，至少在这块碑上他是主角，习近平是来出面支持的。这个背后的信号是什么？就是一句话，金正恩不打算再以手下的姿态面对北京了。北韩是独立玩家，甚至在某些问题上北韩希望跟中国平起平坐，植树碑上的字号大小刚刚就反映了这种心理变化。想下这几年的变化，金正恩搞核武加外交双轨，直接跟美国总统坐低来谈，将中国晾在一边。这几年北韩的核武库不减反增，战术核武器高超音速导弹一个接一个试射，现在俄罗斯深陷乌克兰，北韩成了莫斯科最强劲的军火供应商，金正恩手上的筹码比任何时候都多。在这种背景下，金正恩还需要看北京的面色吗？或者说得更直接一点，现在到底是哪个更需要哪个？答案很清楚，是习近平需要金正恩，因为习近平的外交成绩单上能够拿得出手的越来越少了。俄罗斯那边普京忙着打仗，不得闲给他面子，欧洲关系已经冻到零下，连非洲那些传统的老朋友都在这里重新掂量。在这种孤立处境下，平壤这个老朋友的接待就显得额外重要，就算金正恩摆明要骑在他头上。我们刚才讲了，这次习金会第一个异常信号就是眼镜相片，北韩公开了北京不愿意公开的画面。第二个信号就是纪念碑字号，金正恩的名字压过了习近平。第三个信号更重要，就是整场访问的描述主导权。仔细看下朝中社的报道，绝大部分内容都是突出金正恩、突出北韩、突出平壤，习近平更加似是一位重要访客，而不是昔日那个能够左右北韩命运的大哥。这种变化其实已经持续好几年了，过去北京习惯将中朝关系描述成血盟，但金正恩现在的外交棋盘上不单只有北京这只棋，俄罗斯、美国他都有对话的渠道。在这种格局下，北京对平壤的影响力正被稀释，今日的平壤更在意自己的利益，对俄罗斯合作、对中国合作、对任何国家合作，核心原则只有一个， 边个能够俾我利益，我就同边个合作。呢个亦都意味住北京对北韩嘅影响力正喺下跌。呢一趟习金会有一个人嘅缺席，比任何在场嘅人都更有信息量，就系金珠爱。你可能仲记得过去两年，金珠爱几乎系北韩官方媒体曝光率最高嘅女性。2023年开始，她频繁陪同金正恩出席阅兵、导弹试射、进攻典礼。朝中社的标题由尊敬的子弟一路升级到伟大的响道者。外界普遍解读金正恩正在普殿第四代世袭。南韩国家情报院今年2月甚至公开表示，金珠爱已经进入接班人的内定阶段。咁问题是，如果金珠爱真系距离接班人只系差临门一脚，点解喺习近平到访平壤嘅呢两日入边，佢彻底消失咗？朝中社同中共官方媒体发布嘅所有相片、影片入边，揾唔到任何金珠爱嘅身影。对比之下，边个站喺聚光灯下？李雪主、金正恩嘅夫人，由平壤顺安机场嘅欢迎仪式。今日城广场的阅兵式、木兰馆的晚宴，一直到平壤体育馆的广场演出，除了正式会谈之外，他全程站在金正恩身边。而在金珠爱频繁亮相的这两年里面，李雪主几乎由北韩官方媒体蒸发了。这个夫人归位、女儿隐身的安排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南韩世宗研究所副所长郑成长给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讲法，如果金珠爱延伸，外界关注焦点可能会集中到他身上。另外，中方亦都可能尚未准备好接受权力世袭传承给他。韩联社的评论更加直接，如果金珠爱和习近平会面的画面被公开，将被解读为北京默许北韩第四代世袭。如果这个判断成立，咁北京的顾虑恐怕不单止是北韩。对习近平来讲，金珠爱最大的敏感性不是他是金正恩的女儿，而是他代表着一个特殊的政治符号——权力世袭。北韩可以公开培养接班人，可以给领导人的子女频繁亮相，可以将权力传承描绘成家族延续，但中共在名义上仍然坚持党内制度和集体领导的描述。即使习近平打破任期限制，外界对他是不是有意安排家族接班始终停留在猜测层面。北京亦都从未愿意正面触碰这个话题。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习近平和金珠爱同框的画面被大规模传播，外界很容易产生联想，北韩正为第四代接班人铺路，而中国是不是亦在度思考类似问题？习明泽的传说就又会被大家想起来。这种联想本身正正就是北京和习近平最不愿意看到的。毕竟对北京来讲，长期执政和家族世袭之间始终隔绝一道极其敏感的政治红线。习近平可以接受外界讨论他的权力有几大，但就未必愿意俾人将习家未来的接班问题与金正恩王朝的传承模式放在同一张相片入面比较。因为一旦两者被连在一起，外界看到的就不再是所谓的中国特色政治制度，而是一个更加令人尴尬的问题。中国和北韩究竟还有几大的区别？他们都不愿意将这一层窗口纸捅破。所以金正恩的对策是什么？将夫人推出来，将个女收起来。李雪主的复出表面上是为了同彭丽媛身份对等，遵循国宾访问的正常接待规格。但更深一层，这个正是金正恩是向北京传递一个信号，我不将个女推到镜头前面，我亦都不需要你习近平为金家世袭公开认可。中朝关系的新常态就是这样互相捅刀，但边个亦都不会搲烂块面。所以翻转头来看这场习金会，你就明白表面上这个是中朝友谊的又一次展示，骨子里 这个是金正恩精心设计的一场权力演示，他用一张相片告诉世界知，你习近平的形象工程我不埋单。他用一个字号大小的差异重新定义了哪个才是这块碑上的主角。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什么？当中共宣传机器拼尽全力证明习近平能够看清世界方向的时候，一副被北韩媒体公开的老花镜就成了外界观察中共政治生态的放大镜。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